善男子，无善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在前面的地方呢，这个文殊菩萨为了表示对法的尊重，所以就是先呢这个嘞问讯作礼，诱扰三杂，然后呢在这个嘞请法，就是为了这个嘞未来世末世的众生能够了解如来圆满的境界，所以为大家而问，就是为利益众生而请问。那么我们先依这个基本文义啊全解，然后再呢进行发挥。上次我们就是念了一些这个文呢，做了一些略讲。那么这个无善法王，无善法王，善呢就是从这个上下了这个高低啊这个角度上来讲的，无善呢就是无过于此的意思了，最圆满最究竟的意思。那么只有佛的境界呢是最圆满的，不会有超过于佛。如果有人说他这个修的境界了，这比佛还高了，超过佛了，那这个是不可信的，这个是不可听的。像有一些这个附佛法味道啊，他也说的佛法的一些名词名义，然后呢自己啊标榜，认为是这个境界了，超过于佛了，但是他说的理呢就不在一块了，完全是别有意趣，另外不同，跟这个佛法的正说呢是有差异的，是不符合的，只是他名词上又说自己是佛法，是这个样子。那么无上法王呢，法王呢就是指佛呢于法自在，于法无碍，这个是相应的一个以世间的社会现象来比喻的。那一个王呢，过去国王呢，他这个领导一个国家，统领一个国家呢，他决定什么事情呢，他有决定权，有决定力量，那么这个就比喻这个佛了，觉悟真理圆满自在呀，于法无碍，于法自在，是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这个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总摄的意思，就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些东西啊表述了一番之后，就再用很浓缩的句子把它呢概括起来，就像口诀一样的，把这个口诀一背啊一念呢，相应的这个解释你都听过了，你就可以把它全部能够衔接起来，连接起来，简短的一句话两句话，然后呢林林总总很丰富的内涵都能够归摄其中，这个就是陀罗尼，就是总摄的意思。那么在义理上是如此，还有一种就是特指，那就是指咒语，咒语也叫陀罗尼，就是咒陀罗尼，有的地方管着讲的说有法陀罗尼、义陀罗尼、这个咒陀罗尼、还有这个定陀罗尼，就是定的陀罗尼，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总摄总持的意思。那么咒语的话呢，你像很多流行的咒语啊，它就翻音不翻译，为什么？因为翻音呢，翻译的话有的很多意思，不仅仅是说单纯文字里面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就翻音了，那么这个陀罗尼呢是总摄总持的意思。大陀罗尼门，门就是通往通向的意思，大陀罗尼门呢就是表示这里佛所说的 内容是总摄一切的，总摄一切的，就大陀罗尼门。所以我们这个掌握了，就能够体证入道啊，体佛之心，这个应佛之意，是大陀罗尼门，这个是微妙秘密之门，不是一般的，所以圆觉经能懂啊，修行上，义理上，都会有一个嘞认识，都会有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明月圆觉，叫什么呢？叫圆觉，圆就是圆满的意思，觉呢就是觉悟的意思。这个在讲经题的时候就说过了，这个觉有偏有圆呢，所以这个大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一切贤圣皆无法无为法有差别，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菩提教授，那么这几个字啊，这一列了，如果不仔细看的时候，不去了解的时候，也就是把它看成都是对等的，很平顺的一个词语在里面。那实际上这里呢是有不同的层面角度的，这个清净真如啊，是指实相法性，以这个诸法实相，一切法皆是如是，法尔如是，再生不增的，再凡不减，这个是佛性。那么这个菩提的话，菩提呢是不一样的，菩提呢有声闻的菩提啊，这个圆觉的菩提了，这个菩萨的菩提了，佛的菩提啊，圆满了，那么这个菩提呢是指觉悟的意思。那么清净的真如呢是指真理本身，那菩提呢是指觉悟。当然呢在某些时候对等的平稳，这个皆是法性的时候呢，可以说诸说为一说，都是一词。但是从相应的这个阐述角度上来讲呢，是有不同的层面在里面。那么这个佛的菩提呢是圆满菩提，那么菩萨的这个菩提呢是分证的菩提，分证的菩提。涅槃，菩提涅槃，涅槃的话是指烦恼止息，痛苦止息的意思，叫涅槃。涅槃有的地方又翻译成叫做圆寂，就功德圆满呢，寂灭止息就痛苦了，或者说涅槃呢，涅者这个不生呢，盘者不灭，入不生不灭的这个寂灭境界，这个叫涅槃。这波罗蜜的话呢是到彼岸的意思，即波罗蜜。那么一般从大乘来讲呢，就是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乘此六波罗蜜啊，乘此六道彼岸的方法啦，就能够为证得菩提涅槃，能够证得菩提涅槃。波罗蜜呢是包含了从开始的这个资粮到成熟到圆满这个相应的努力，我们就称为波罗蜜。教授菩萨即波罗蜜教授菩萨，就前面讲的这个菩提涅槃呢是这个出世间的去入果证，那波罗蜜呢是中间的发起和实行实践。那么依此这样的这个发起去向来解说来介绍的话，就能够教授菩萨，教授菩萨就是教菩萨怎么样发心啊，怎么样修啊，最后如何得到清净的果证呢，那么这个又从什么样呢，就从这个圆觉，就是佛的圆满觉性所流露，以此为展开，以此而这个来建立，建立这个清净真如啊，菩提涅槃啊，这个波罗蜜啊，来教授菩萨，是从这个来根本圆觉流露出来的。所以这里讲的 这个是从圆满境界来说的，就像后期有的一些讲法一样的，开船显实，垂机显本，就是这个最高最深最完整的神面。在解说揭示的时候呢，因缘不一样，因即是教啊，这有浅有深啊，次第而入啦，那是又不一样的。所以那么这个就会形成非常丰富完备的这个嘞阐述体系，那么这些种种建立了，最后的导归是怎么样呢？要导归佛的无余清净圆满的这个嘞觉悟，要导归于这个层面。那么在深的说的时候说清净真如啊，浅的时候乃至于说人天善法逊于这个发展真善身的资粮呢，或者是说升起这个对三界过患的这个观察，发起求解脱的心，求这个嘞得涅槃的心，那么这些都是所设的。那如果不依这个，就不会建立相应的种种体系和观察。那么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圆觉为一为展开呢？那也有的人就是说分取一边，就是取的部分，比如说他证了阿罗汉果了，声闻了，就圆满了，就认为就可以了。或者菩萨呢登地以上，就觉得是已经呢现证一切了。那如果从法性来讲呢，这个像般若经里面说的一样的，你要得声闻，你要得圆觉，乃至于你要得菩萨，皆学般若波罗蜜，都要学这个般若智慧。那么从这个真理的认识上来讲呢，再圣不增呢，再凡不减，是平等不二的。但是从事相上的圆满，现象上的通达来讲呢，那只有佛才是圆满的，才是彻底的。那么自然就有浅深的差异，那不能是以浅为深，也不能够妄认深为浅，那么这个就是要有一个相摄入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就是说从圆觉流露出一切清净真如，一切如来本起因地，依照圆一皆依圆照清净觉现，就是如来的本起因地。本起因地啊，就是从这个根本上说的，就像发心一样的，我们讲发大心，发了什么样的心才算发大心呢？不是我盖一个大庙发大心，我布施了很多很多东西，帮助了很多穷人发大心，这个对于世间相对的福德来讲也是发大心的了。但是从佛法的发大心上来讲呢，就是要无余圆满成就佛道，就是发菩提心呢才是发大心。这个心愿呢没有其他可以超过的，没有其他可以胜过的，就从这个发心的内容上来讲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唯利有情愿成佛了，因为成佛是这个呢最圆满的境界，而佛的这个智慧慈悲呀，也是众生呢未尽，我愿无穷，就是以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圆成佛道为最终极的目标，众生皆不尽呢我愿无穷，那有哪个愿是这样子的了？我们一般的愿个体解脱，或者一件事情做好了做完了，这个愿就成功了，不是以一切众生为愿的，所以发大心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才算是发大心。那么这一切如来本起因地，本起因地是依佛圆觉而设，这个才是本起因地。我们这个离苦得乐了，小根小智的一点呢成就啊，那这个不算啊。甚至于世间有些人学了理论上谈得很高，追得很广，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打一坐得了一点禅定经验，得了一点三昧清安之觉受，然后在生活当中呢这个行住坐卧了身心舒畅呢，没有什么情绪起伏啊， 波折了，痛苦啊，他觉得开悟了，他觉得就是不错了，这个是非常局限的一种认识，就是离这个地方讲奔起因地啊，发大心呢、啊，离得太远了，还只是一种世间呢修定的，比如说味道地定呢这些基础的成就，共世间的基本成就，就是一般俗话讲的，站得越高啊，就看得越远。你站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你站在山谷里，你怎么举目一看就看到周围一些树啊，如果树很高很大的话，阳光都遮住了，太阳都看不到。你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呢，那看得更多一点了，看得更广一点了。那你走到山顶的时候呢，那周围的一切都看到了，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讲本起因地，就是要揭示圆觉境界，以佛的境界为境界，那么这个你站的高度就是很高的了，你的起点跟一般的人都不一样，虽然说有远大的这个志向，远大的理想抱负，但是也要从现前的这个条件背景来起步来发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是你没有千里之愿，你的行就不会在未来去向千里，虽然你这个起行了，但起了很短，所以这里讲呢，一切如来本起因地啊，就点出来这个经的这个要达的方向，是以佛的无上法王的圆满境界为方向的，是最高的一个方向，所以皆依圆照清净觉性，这个认识不同呢，就是他在观修的层面，这个呢，方法上面也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说，由于现前的资粮不够啊，受到一定的局限呢，但是只要他的资粮够，就不会在这个当中停顿徘徊。那如果是说你没有相应的这个认识啊，即使你有资粮呢，都具备了，但你可能举步不前呢，不敢往前迈步啊，或者是得少为足啊，以为这个就是都到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这些经典，这个好处利益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学经典呢，学这些教法有功德了，就是这样的。你先能够理路上清楚，明了这个终极的方向，终究竟的这个目的，那么对比相应的中间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不够完善的一些认识，你会有辨别能力，你会有认识能力，能够甄别，所以这个学了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那么皆依清净觉，皆依圆照清净觉现，永断无明。这个永断无明的这无明呢，它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这如果广义的话呢，就是指一切对于事理的不通达，都属于是无明的了。那么狭义的话是指根本无明，就是指我之法之，那么以这个声闻的这教法来讲呢，主要是破我之，观有情呢。速速去生呢、啊，速速这个嘞，这个死亡呢、啊，没有一个长依自在的主体，唯是这个运的生灭，变现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我执根本无明破了。那另外，如果从大乘来讲呢，就是法执，这个于一切法的这个观察了，能够破除法的实有。能够观法如画，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显露真实，显露这个缘起啊，空幻的这个事实。那么这个是根本无明。那么现象界呢，这为什么说初地不知二地是啊？这个菩萨了，尽测尽量呢，不知这个佛的境界了，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啊， 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那就是说将细分的无明，都破除了，乃至于习气，都消除了，就讲梦一样的，这个菩萨都还可能有梦，但是佛呢不会有梦了，佛是无梦的境界，菩萨的话呢还有可能，那这个当中就是心行智慧的这个呢差别。那到佛的时候呢是永断无明，就是再不会升起了，现象的影像也不会有了，退的话更不可能是退的了，翻成佛道，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成熟佛道，成就佛道，那么这个是这个基本的文艺的消失全是一番。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知道啊，这个文殊菩萨起问的时候，他是对应于要这个众生呢能够了解佛的境界是什么样的，所以这里就是针对来说说佛的境界，佛的本起因地，而且以什么呢，这个大陀罗尼门呢为标示，就是修行上智慧觉悟境界上一切的总纲，一切的归宗，又以此为最圆满的发端，那下面呢就开始了进一步的这个呢阐述阐释，那么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那么就接了前面所说的内容呢，马上就开始介绍什么叫做无明，那么这个前面讲永断无明，我就已经概说了无明呢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那么这里的话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的，就是什么叫无明呢，如果无明从这个词义上来讲呢，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明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没有光明，像我们世界呢你要是天黑了晚上的时候太阳落山了，也没有灯光的时候漆黑一团呢，不辨东南西北，前面是万丈深渊呢很危险，你也不知道走过去一下就掉下去了，或者前面有毒蛇猛兽你也不知道，踩上了可能被咬一口，那多危险的事情呢，这个就是没有光明，没有这个嘞方向，在黑暗之当中，黑暗当中呢，这个种种的这个处境，那么这个是世间光明，没有世间黑暗的一个现象。那从佛法上来讲呢，是什么样的无明呢？是指心中的无明，心中的黑暗。像我们看到某人发火了，就说这你看无明火又花了，这个说无明火又花了其实也是一个笼统的词啊，这个固然会发火肯定是跟愚痴有关系的了，不要是有智慧的都不发火了，那么表现重点呢，这个无明火还是嗔心的一种，嗔烦恼，那根底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愚痴心，就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非常形象的一个故事一样的，是不是有个人呢就诽谤佛了骂佛了，佛在端坐那里燕然而坐，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如如不动，不会动气，不会动心，不会生火 发脾气骂人，那这个旁边的人呢这个看不惯忍不住，就是这个人骂了走了，然后就旁边那个人看不惯就说了，你看这人骂你啊怎么怎么样的了，你怎么都不说几句啊，就呵斥他了之类啊，佛就做了一个比喻了，就是有人送礼给你，这个这样的那样的送过来，然后呢你不受他的礼， 那结果怎么样呢？那肯定是人家只能乖乖的带回去了。那人家骂我，我跟他生气干嘛呢？那这些骂的礼物我都不收他的，我就他自己带回去了。嗯，那一般的人呢，就是遇到这些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智慧观察，他会想到骂他这些事情呢，就烦恼，就痛苦，然后就跟人家上火争执，这个对骂对抗，烦恼一直这样演绎下去。那从这个智慧心行来看呢，不会升起这个相应的烦恼。所以这些无明呢，是最底层的，最本质性的，对于事项上，对于道理上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智慧的观察。所以你有了自觉这个智慧的这个升起之后，于是于理就通达无碍了。所以你的心里面怎么会起结了？怎么会起烦恼啊？都不会起烦恼。所以这个人来骂佛了，佛仍然是心里面呢平等的对待他，没有这个嗔心对待他，是随智慧心行所起，智慧心行所现。哪里会起烦恼啊？都不会起烦恼。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呢，紧张啊，焦虑啊等等啊，那都是由于智慧不够通达，所以才会形成这些阻碍，堕在无智慧的黑暗当中，就是无明当中。所以这里讲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种种颠倒就是行人很多很多种，不一足说不完的。那么这里呢，大概的也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种种颠倒做个归类。这个颠倒呢是有两类的颠倒，一类的颠倒是理颠倒，一类的颠倒是事颠倒，事项上的颠倒。这个理上的颠倒呢，就是从佛法的真理上的层面对应来讲的。如果你也能够如佛所证呢，如佛所见呢，正知正觉了，那就是可以突破理颠倒。事颠倒呢，你能够如一切现象境现呢而得通达，那这个就是通达了事颠倒。那么从理颠倒，如果一基本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讲的四种颠倒啊，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不净作净想，无常作常想，无我作我想，这个苦为作乐想，常乐我净四种颠倒。那么再收摄一点，再归结一点呢，那就是我颠倒，就是有我颠倒。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一大乘的这个更广的意义上来讲的，那就是对一些法这个本质实相没有通达，这个是理上的颠倒。如果你能够升起清净的正见，能够与如来圆觉性呢，这个呢正起认识，那就是理上的颠倒呢，从这个呢思维境界里面，这个已经随性了，已经消除了。你获得定解之后，但如果是你不去观行不去修啊，那还是不行的。你要去观行去修，那种体证那种达到，才是真正的破除了无明。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阶段呢，先是理论上的一个建立，慢慢慢慢的提升，才有可能呢树立观修。理上不清呢，这个修上是总是徘徘徊徊的，不干脆不彻底的。道理上清了明了了，你会决定，就是有决定的定解，就好像我们对于某一个事情一样的，比如砒霜是有毒的，你绝对不会敢说碰砒霜把砒霜吃下去，为什么？已经有十足的这个认识，确定的认识，知道它是一个毒物，不能说别人吃死了你要试一下看到底有没有毒，什么事情都要去试一下呢？那这个是试不完的。 所以先要有理为先行，那么这个属于定解的范围，层面上不一样的，具体的做呢是要观修，要常修啊，常观，我们这个上课啦，读经典啦，交流啊，讨论呢，这个是认识上的开端。那如果说你真正有观修基础的人，这也可能在说法文化的当下，这个观慧的力量直接就跨过去了，超越了，理上就打破了。所以看经典里面有时候佛说法啦，多少多少人发菩提心啦，多少多少人得法缘经啦，远程离垢啊，那有些人听佛一说法之后就出国了，二国了，三国了，好像跟我们吃早饭中饭一样的简单，那实际上呢，它是有资粮，就是波罗蜜，就是它这个过去术士善根好，像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也是啊，听这个阿说是马圣比丘说法就得法眼镜，那法眼镜最起码是证初果，我们现在为什么总觉得好像不够，好像这个修行呢、学法了那么远的距离，过去是没有好好学，今生呢又还没有认真学，没有学上漏，学上漏了以后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法本来是这个嘞，会于当下的，也是自简自要的，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困难的。那么这个是属于理上的颠倒。那么事实上的颠倒就是比如说以声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初果的话呢是破了我了，那比如说欲烦恼啊还没有，那这个是属于事上的颠倒，就是过去的习惯，就很多事情呢我们得了理论的认识是一个层面，然后实际的实行又是一个层面，因为这个习惯呢它形成了很久了，所以你马上要翻转过来改过来呢，它不是马上做得到的，它有个过程的，那只有逐步逐步加强自己所得到的认识，进一步成熟相应的体验，那么这个时候事上的颠倒啊才会破除。那么事上一般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三界的相应的事项呢，以及呢这个内心当中呢细微的习气，就是认知微细的习惯，那这个跟理上的颠倒啊是不一样的。所以种种颠倒，先解释密经里面呢，它是这样很这个通俗啊形象的来表述的，说我们众生呢，这个无始以来以妄想思作茧自缚，自缠缠他，种种起的念呢，起的妄想呢，没有这个呢智慧心，没有觉悟，就像这个蚕茧吐丝一样的，吐出来之后把自己包裹起来了，那蚕的话还只是包裹自己，但是我们友情人跟人呢，人跟其他生命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互相缠，你缠我，我缠你，自缠缠他，这个缠结在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呀是种种颠倒，就是训前面这一个本起因地的揭示了，这里开始呢讲述。那么这个颠倒当中呢，在本经当中也是要依这个清净的这个圆觉性来谈的，跟其他地方呢是不一样我举的这个四颠倒啊，大乘依实相啊，说空啊，那么是其他层面的。如果不只归于圆觉，那么我们学这个圆觉经呢，建立这个如来藏的见呢，那就还不算建立起来，所以有的地方呢又称这种觉为果觉性，从修法上呢又称为果觉修，就是现前境界，现前示现，就是当下清净，就是当下清净， 没有这个嘞，其他可说的，那这才是归宗到圆觉的这个嘞阐述，才能够归宗到如来的本起因地，如来本起因地，就是般若因呢，因为般若说凡所有限皆是虚妄呢，这个破有明空啊，这是般若的这个宗义嘛。这里讲呢，这个如来清净无上法丸呐、大婆罗尼呀、这个是圆觉性，法觉法性圆觉了，这个根本阐述，根本内容，那么下面就开始呢，这个具体依譬喻依法义来明这个圆觉性。你如果圆觉性明了了，那么这个种种的颠倒啊就消除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是一正一反的，相对质的，就好像这个医生呢给你治病一样的，你没有病呢吃什么药呢，不是没病找病呢，但是有了病就必须要药，药跟病是相对的，但是呢吃了药之后，病好了之后，病没有了，药还在不在？药也不用了。如果病好了你还吃药，这又制造出病来了，那是不用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是因病与药。那么这个相应的生活例子比喻呢，是要合于法，就是来阐述法义。毕竟我们这个学习的人呢，听闻的人呢，还是凡夫，还没证入。证入了也都不用学了，那就只能是像文殊菩萨一样的，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呢，慈悲心呢，帮助友情来说的，那都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还是凡夫，所以也要需要对治性的力量。那么对于圆觉性的阐述，对于颠倒的这个观察，就是一正一反的相摄。那么真正契入的时候，只可意会呀，非可言传，要因指见月，依指见月，这个手指啊指到那里，说月亮呢在这个空中呢，你顺着这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就看到月亮了，不是看到这个手指头。读经典呢要这个依经取义，通达其理，而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文字上，没有文字也不行，停留文字也不行，说不执文字，不立文字是不执着文字，而不是说不要文字，那么下面就开始举这个比喻了。为什么种种颠倒啊，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伪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先说颠倒吧，怎么一个颠倒法呢？就像这个迷惑的人，迷路的人，比如说在去到深山老林，有的人喜欢呢这个探险，喜欢幽静的环境，就上到深山当中呢，这一路走啊，越走啊越觉得前面风景呢无限美好，就继续走啊，结果走到最后迷路了，都不知道东南西北，方向不变，那么这个时候就更加着急了，人就是这样的，越着急的是越没方向，更加不知道定位了，那就是四方异处，那可能是他要往南方走才会走回来，才会走出来的，拼命的往北走，越走越远，走不出去，或者是走到这个快要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往东走，往哪个地方走，很接近出来了，但是还在疑惑这个到没到呢，会不会到呢，比如说他往退回的路去走的时候，走了一段呢也累了，觉得这可能是走不通的，记错了，又折回去，又绕个弯，就始终在里面走，这我们比如说人呢在生活里面看那个小蚂蚁这个在地上跑，然后拿一个什么棚，拿一个什么东西把它一装起来，它就在里面兜圈子，它走不出来。我们人呢比较这个站得高嘛，比它大，看着它觉得挺可笑的， 这一直往一个方向不就走出去了？但是我们人自身也是这样的，生活里面，从个体，到社会，到这个整个地球，人类都是如此的，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它是要，从这个现象界，从这个深层的本质层面去如实观察，这样才能够通透，这样才能够跨越出来，不然的话就像这个小马一样的四方一处啊，这个嘞，不止方向，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去对一切现象都去了解了，那是了解不完的，而是要从某一现象、某一事物，从这个事物、从这个现象本身对应的来观察。事情很多了，就像我们走路走了一千米、走了一万米一样的，你走路总是一脚一脚踏到地上走出来的，你开车子开了多远也是这个轮胎呀压在这个地上，你走了一万里也是这样走的，你走万里走千里都是你当下的一步，你轮子当下压在这一千这个支撑点而已。那我们想问题也是看书啊，看了很多，有的人是这个学富五车了才够八斗，但是即使他再大的学问跟你讲的时候，他自己思考的时候，他自己一回应的时候，也是当下的一念，现前的一心，千万心也好，千万念也好，说不尽道不完也好，都是他当下的一念了。所以色归于这个对应点的时候，对应现象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广大的，也很好说的。那么这里就是从有情自身来观察的。我们说万刃四大，这个四方一处啊，迷了，迷了在哪里？是这个人迷了，那么归宗于这个人的时候，他本身是怎么样呢？万刃四大为之身相，这个是身；六尘缘影为之心相，心；身心二者，身心二事，这一身一心呢、那身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身体了。心的话呢，就是讲的人的认识活动、心理活动，就是这两者。那么在这两者上，这个迷惑、这个四方一处的迷，迷在哪里呢？迷在身上，迷在心上。身上的话，就是这个四大所成的。比如说我对自己的身体，长得一米几的这个个子。有一百几十斤的重量，然后呢，这不胖不瘦的一个样子，这五官、头发等等、手足，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身体印象，对自身的。那实际上我们具体来观察的时候呢，它是地水火风呢所构成，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的特性是坚，水的特性是湿。这个火的特性是暖，风的特性是动，坚湿冷动，在身体上来讲，比如说坚的一类啊，毛发爪齿啊，皮肉筋骨啊，生熟脏腑啊，这个是熟脏是什么，生脏是什么，生脏的话就是这个胃啊、肠啊、大肠小肠啊等等，脾这个膀胱呢、那么这个熟脏呢就是运化的角度，心肝脾肺这些，那么这个种种都属于是地大。水大呢，唾液啊等等，分泌液啊等等，这些是水大的。这个身上的热线、热能呢，成熟呢，那属于是火大。人的动作呢，起转呢，呼吸啊，这个属于风大。所以它是众多组合的，我们就认为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了。那么这个身体是不是自己的呢？那如果从佛法的生死观来讲呢，我们投胎的时候执着这个父亲母血，然后孕育发展变成自己身体的了。那当初的时候你没执着，被张三执着了，那就是张三的了。那张三的地水火风，张三的身体，他执着这一团发育成了，那就是张三了。到底是谁的呢？ 所以像这个《大肚兜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有趣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跋山涉水去采宝，那么结果呢，走到一半路的时候进入旷野当中，晚上又要找一个栖息之地，这个睡眠呢要休息啊，那么就只找到一个破庙，过去就是这个印度教的庙了，婆罗门教的庙了，那已经荒废掉，没有人在里面，就在里面借宿露这个住宿一宿。那么这个烧了火了等等呢，这个半夜的时候呢，来了两个修罗，修罗就罗刹鬼呀、罗刹鬼呢，他是很有力气、很厉害的，一前一后进来了，抬了个尸体，那么罗刹鬼是不是吃尸体的？这个在一些经典里面有讲嘛。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抬的呢，跟后面那个罗刹在吵，这个就说我先抬到的，那个时候我先看到的，我先看到应该属于我的，那个时候我先抬到应该属于我的。好，然后争的时候发现这有个人怎么办，就说你帮我们评评理到底该谁，然后他想了左又想了右，不好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打不过罗刹鬼啊，罗刹鬼厉害啊，那总要投一边的，你不能两边都不靠啊，然后他就看着背的这个尸体的这个人，他说这个你先拿到啊，应该属于你的。那看到的人就不高兴了，就过来就把他手给掰下来了，掰下来以后呢，那另外那个罗刹鬼就把这个尸体的手给他安上去，他掰一个他安一个，掰一个安一个，没有几下就换了一个人了。然后他看看那个尸体换到自己身上，因为罗刹鬼有神力嘛，他有小神通嘛，所以他能够装上去，就像现在我们讲器官移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复杂的手术，过后还要看有没有排他性。以前是不认识那么多，所以在生理构造或者某些发明这个发现当中啊，会从侧面来佐证佛法的正确性，这个当然只是佛法的现象界的描述，比如说排他性，那就跟我执有关系的，跟我爱有关系的。这里我们讲这个故事就不拉得太远，不然的话我们话是说不完的，说那么这个换了一遍之后，他看看手啊，看看脚，他说这个到底是我呢还是不是我呢，你说不是我吗，现在我在指挥啊，我在走路，我在说话，你说是我吗，他是刚刚还背在他身上了尸体一个了，现在变成我的了。原来这个呢全部被这个另外一个罗刹鬼给掰走了。这个是这个大肚兜论里面呢破我的时候讲的非常形象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当然呢是非常这个故事化戏剧化了。那实际上我们反观一下这个人的几十年呢，吃吃拉撒睡，不断的在更新自己，每天吸收这个蔬菜瓜果，那吃荤的人呢是什么鱼啊肉啊什么的一堆的在吃，吃了之后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自己呢又有老化又有耗损。所以经过几十年呢，即使某些细胞没有这个变，但是多数的已经新陈代谢之后变了，那么你吃的这些东西哪来的呢？地里面来的，水里面来的，那都是从外面进到你身体变成你自己的，更换了一遍。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感受感觉上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就是身体，所以是妄认四大伪自身相，其实它跟那个草啊，跟那个瓦片呢，有什么两样呢？可是你不认瓦片为你，你不认那个墙头的草为你，你只认你这个身体的为你。但是你的身体跟那个草啊，跟那个瓦呢，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呢？它难道又不属于地水火风呢？你就画了一个界限呢，画了一个范围啊，这就是我身呢。所以这个是四番异处啊，迷失之处。没有如实的去认识自身的变化，自身的实际现象，所以这里讲依如来藏相，依这个清净圆满觉性，那要直接显露破除这种妄想，这个才是回归到清净真如，回归到清净真如。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妄认这个影像 新的影像。这个新的影像是六尘缘影，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这个缘是心来缘，这我们见闻觉知啊，生活当中啊，历历在目，种种的一切，如果不加观察的时候，就是非常这个呢，直观的、被动性的，随波逐浪，接受种种环境。有人赞叹我说啊，这个你很有功德，很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开心了。有人批评说你今天那个脸上有个斑点，一粒饭还没有这个擦干净，你就很烦恼了。这么一个小事情还说我，烦恼就来了。那实际上呢，就如果别人看得很不雅，提出来对你是一个帮助啊，你为什么还起烦恼呢？但是我们人就会起烦恼，非常的奇怪。这个就是六尘缘影。那实际上这个当中，你或好或坏种种认识，跟你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很谦卑啊，胸量很大了，你指出他任何的缺点，他是甘之如饴，很快乐。为什么？有人把我的缺点指出来了，我有机会可以改正，我能够发现我的毛病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开心的事情。那有的人呢，他心量呢拘谨呢，脱不开呀，你不能说他的缺点，你不能指证他什么毛病，他要爱惜自己的毛病，保持下去，你说这个颠倒不颠倒？但是从他的感受认识来讲，他觉得这个是无限的伟大的，这才是无限的正确的，他要坚持这样子。所以这个六尘缘影，我这里当然是浅说了。那相应的来解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谁的境界现的时候，见色闻声嗅香肠胃处处思考世间的现象道理，乃至于思考佛法的道理，都在六尘缘影之内。那为什么说它是影子呢？你以为你真正看到了？你以为你真正听到了？我们讲道听途说嘛，当然这个话是一个成语，出自于论语，道听啊途说，就是不见得可信的了。可能别人呢，说着说着添油加醋，三人成虎，本来是只猫的，被他说着说着变成老虎了，走了样了。那我们人的时候，比如说情绪啊不好的时候，感思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悲伤嘛，郁郁寡欢嘛，看到这个花有这个漏水呀、或者是降下了雨之后呢，上面有水珠啊，感思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个鸟飞的时候，叫了一声呢之类的呢，自己也觉得这个鸟啊，也在忧伤当中，彷徨当中。实际上它有没有？是人的主观的想法。遮掩之后，着了一层情绪化的颜色在上面。那这个我们六尘缘影呢，它怎么不是缘影呢？它就是缘影。但是我们不加观察的时候，不依佛法这些道理来启示启发的时候，是堕在其中而不自知。就我们对某些有偏好的时候，一说到这个自己很高兴啊，那没有偏好的事情，那跟你说的再多了，你觉得淡然无味，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啊。就像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球赛，你一跟他报告说某日某晚会有球赛，他很高兴，听了之后会按时间去看。那这个对于球赛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他听过之后就过去了，对他没有认识，没有影像，不会产生很大的这个类作用。所以这个六尘缘影呢，就六根六尘六识呢，因缘所生，因缘所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是动态的一个变化现象。但是我们一般怎么样呢？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我了，这个就是我的认识了，这个就是我的心念呢，将这个种种想法归结在一个中心点里面，就是自己的心识，就是自己的心体。所以在佛法后期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万法归一啊，归到一个寂静无念的这个状态，认为这个就是觉悟了， 这个就是清净明了的自信了。实际上这个是捏木成趣，自己禅坐禅观之后啊，慢慢消除了比较意识，然后这个当中呢产生了一种平稳的心理状态，没有这个呢波动，这个清亮光明平稳，那以为这个就是心的源头了，心的底了，是不是心的底，心的源头，就比如说前念不生后念不灭，拖在中间，称为三际脱空，那这个也是一种假象，只是这种假象它经过练习制造之后，就像我们提炼东西一样的，提炼的更纯粹一点了。那么在我们一般生活里面呢，不会那么纯粹，但是有一个非常朴实的心理认知，就是始终觉得自己是有一个不变化的心理认识体，然后以这个体来展开，所以我现在想想几十年呢，从小孩慢慢长大读书，这个打坐学法，或者是一般的人这个工作生活，然后又经过一些挫折起起落落，这个波折不断，那么他至少这个回忆当中啊，觉得种种认识就是我这个心认识的，所以他这个当中是一个实体性的心，就跟前面这个万刃这个四大为自身相一样的，所以一者是认身，一者是认心，那比如说像唯物论断灭见的人呢，认身以身为主，他觉得说这个心啊也是物派生的，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整个的认识啊心啊都是大脑的一个作用而已，那么认心的呢，就比如说这个认为是灵魂呢跟肉体啊结合的一般观念，神学观念呢，民间信仰观念呢，那就是觉得物质啊是一个层面，剥离开来之后，就有微细的这个心理层面单独的存在，然后实体性的存在，乃至于像世间外道当中更深的就是世间定里面的无色界定，空出定呢，乃至于无有所出定呢，非非想出定呢，这些纯精神的状态，所以他也是认为一种呢心的不动体，心的根源体来认知事物，来自认识世界，而不是觉察到本身没有可建立的这么一个体，这不太是不太容易说一下就是思想上思考上能够贯穿的，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跟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戏论，也就是这里讲的迷人的颠倒有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想法了，所以突然间这一说啊，什么四大万刃呢，什么六成圆眼万刃呢，还不是那么接受得了，不能够直接贴切到这个道理的本身，这个现象的本身，不太容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人家跟你介绍说怎么怎么好，你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你始终是怀疑，所以他在讲好的时候你也有一点的认同度，因为你跟他比较熟悉啊，有这个感情上的认可了，联络了，性格了，所以你觉得应该还在好吧，但是你没有完全的接受这个到底是好不好，那么这种无明颠倒啊，我们在学这一部分的时候，了解这一部分的时候，先是初分的接纳，初分的认识，然后再具体依经论所说，依这个经典所说，去观察你的生活状况，去观察你的心理状况是不是六成阳眼幻眼一般，是不是四大假合组合的一个呢存在组合的一个现象，你越观察了会越接近，越接近你越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经典呢，不是光读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你要运用到你的生活层面，运用到你的这个身心当下，这个才是活的。经典呢，它要活在你的心里，要活在你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找了一个空间呢躲起来在那修，修了半天还是凭想象的，想当然的，又跑偏了，跑到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一定是要直接的对应于身心世界，这个才会深有感悟，深有体化，深有启发，闭脾闭目见空中花，即第二愿，所以这里呢说种种颠倒的时候，就以现象界来比拟来揭示，毕竟我们这个都是凡夫，然后佛对于没有觉悟的众生呢也知道，先是以能了解的生活情境认识背景来这个呢认识，这样才能够好接受，慢慢的引入转化乃至于通达才有可能，那么这个闭脾闭目是举这个例子，这个眼睛有毛病，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都做了这个类比喻的，虽然这个是比较啊通俗的一个现象，可是对于佛法里面揭示无明颠倒，展示无明颠倒这个寓意上非常贴近，非常贴切，我们可能也可以啊举一隅反三隅啊，举其他的例子啊都是可以，那这个要是你自己想自己讲的时候，你去想一想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类似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只是这个说法呢，这个举例呢生动而又贴切，那么这个有闭目之后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见空中花及第二月，空花是什么样？空花呢是看到这个空中这个有头发丝啦，有幻象啦，你像黄疸病的人呢看到空中看到人就有黄的颜色，那别的人是看不到的，那么这是一种。还有第二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眼睛呢晃了一下了，或者捏了一下之后啊产生轻度的眩晕，那么造成呢看东西的时候有重影，比如说看到月亮的时候看到两个月亮，别人看到只有一个月亮，他看到两个月亮，那个是视觉的错乱，产生错觉。那么在这个有病的人身上，他的直观景象里面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那谁来纠正他呢？正常的人，眼睛没有毛病的人才能够纠正他，因为一般的人正常的人不会存在这种毛病的，就可以告诉他了，你看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像现在的话呢有些人呢他是有严重的这个心理症状的人，长期的一种假想情绪严重，然后呢他的视觉也会发生呢扭曲变形，看到一些幻境，像有些人呢他会看到好像另外一个我在跟他对话，在跟他说话，那就是他的眼睛当中的幻象，他是很真切的，他是很真切的。像有些强迫症的人呢，他时刻都怀疑说某人在监视他，某人在追踪他，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也不是大人物，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谁来追踪你啊，谁来这个看护你啊，可是在他的感想里面想法里面是很直接很真实的，那么这里就是以这个来比喻四方艺术，比喻我们对身心的错觉，身心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如实的这个实体啊，没有这样如实的一个实体的， 它就是因缘生灭变化发展如幻如化般的一个存在。如果不有深透的观察，直接体证气入，那就像这个病者有眼睛问题一样的。是为什么生活里面开心不了不能彻底开心，那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开心了。佛教里面讲说三苦啊六苦啊八苦啊，有的人一听就头大了，说佛教这个老是说苦，这也太消极了。其实呢，这个是对于生命现象具体的这个症结当中做的揭示就是世间的种种苦，那并不是消极。消极呢是觉得无奈，觉得没办法，只好接受，被动接受，没办法可以改变嘛，那这个是才是消极。那佛法里面的就是医生一样的，看到人有病不能讳疾忌医，一一的观察你的病的症状症结以及解决的方法，那么就给你开药方了，动手术的动手术了，最后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的人药到病除那是最执念人生最这个积极的一个作为。不是忽略，忽略的话就是被养患这个的成大，最后这个不治身亡，那是不行的那么如果是没有病的人，健康的人，那他就是身体呀感受是安适的这个什么事情呢观察呢是快乐的。那佛菩萨呢圣者呢能够离苦得乐呢是智慧境界打开了，颠倒心呢这个四分一处消除了这个妄认四大呢不妄认了六尘缘影呢不缘影了，不随影而颠倒了。所以是离道为正，于法无碍，于法自在。所以这个是世间是不是八苦啊？不是是这个呢种种殊胜庄严，种种清净显示，种种清净的展露，是这样的那我们只能是一般的相应的心理感受层面来表述。就是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灰暗的，没精打采。人心情好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觉得这个时间呢，希望一直这样保持下去，那如果痛苦的时候呢，度日如年呢，希望赶快一点接受，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了，那就是他心理感受的层面。那么智慧心、智慧境界呢，是直接把这些痛苦症结当中所存在的幻境妄认消除了，所以是处处自在随处自在能够心得了安乐的。那么这里就是指出正解了，如病者目见空中花，见地下月一样的。这也是虽然从清净的圆觉性上来讲，众生本具佛亦具之，但是差异上来讲呢，就是没有觉悟的人呢无始以来有种种颠倒，那么才要学习了解修正消除这个呢病因，消除病目，转道为正。善男子，空时无花，病者万职，由万职故，非为获此虚空之性，亦复迷彼实法深处，由此妄有轮回生死，故名无明。那么说法举喻，然后呢这个进一步来全显揭示就是何欲法欲何说。善男子善男子这个是指代者，并不一定指这个男性诱惑仪诱惑色，也包括了诱惑仪包括了一切 这个亲近善法、追求佛法真理的这个人啊。那么空时无花，空中是没有花的，不存在花的。病者万止，就是有病的人呢，他会看到花，看到花是实实在在的，好像就在的，往人若现，那么实际上是病的状态引起的，由本身的眼睛引起的。那么这个要是不认识根本因的时候，就会错了一步就错第二步，就像我们世间有些事情一样的，发好心啊，办坏事，办道嘛，本人这个事情不应该造的，但是他没有看到前后啊、头尾呀、现在不是讲了一个这样的类比故事嘛，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有次讲了，他说：“哎呀，他到一个这个神像的地方呢，他觉得这个做神啊挺好的，大家都在求他，在拜他，然后坐在那里他也不用动就行了。”好，那结果呢就赶着这个神就跟对话了，他说实际上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说你坐在这里呢，其实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这个跟着现前的现象那就去反应，就随着动。那么他说真的是那么回事吗？有那么复杂吗？好，他说那你来当一回啊，他就去当一回了。结果呢这过一回了，有个人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这个就磕头啊，求保佑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走的。走的之后呢，他忘记了啊，把这个钱袋子带走了，就一袋钱呢，就放在那了。好，结果呢，过了一会又来那个女抱了一个小孩子，哭哭啼啊，求啊，怎么样的了？那么他前面呢，他就揭示了，等这个人呢，这个才出门呢，就告诉他。你钱又忘记拿了，又把它拿走，就拿走了，这钱不就没有丢了吗？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呢，又哭哭啼啼来了之后呢，然后就走了，这个抱的孩子呢，跳河死掉了。好，后来他就下班了，下班了之后，另外呢，这个是代替的这个神呢。就跟他对话了，他说你刚刚呢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不对，他说我呢怎么不对呢？他说如果说当时候你不说他这个钱呢忘记拿了啊、哦，那么这个女的呢她是因为生活了无着落了，很这个呢穷途末路了，又带着一个小孩养不了啊，那如果看到这个钱呢就把他拿走了，那就是解济了这个呢困难。好，那么另外带着这个钱的人呢，他走了呢，走的时候上岸的时候，这个地方呢起风波了，把船呢会吹倒啊，然后他会淹掉。那如果是他忘记钱没有拿了，他又折卷回来，那么他就不会掉到河里面淹死。那么这样你一错的话，就是两步都错了，不是一件这事情错的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当然呢，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现代有些人传的一个故事，说有些事情你看起来这样去做是对的，但实际上一回头呢这又是错的。那从因果上来讲呢，人的智慧啊毕竟是有限的，只能是从发心，你的发心是利益人还是帮助人，这个为根本。那么要得到好的效果，更圆满的结果，那要怎么样呢？那就要智慧，要提高智慧。你智慧不提高呢，就是花好心办坏事，就跟这个相应的这个故事一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是病木所成，得一个什么结果呢？空中有花，那这个已经是错了。那错了之后呢，还有什么错了？非为获此虚空之性。亦复迷彼实花深处，就是第二重错了。有花是你的病目所成，然后你看到空中有花，以为就是这个花是实在的了。那么空虚空容受一切色法， 不随生灭的变现的设法而有起有灭，虚空就在那里也是不动的了，就是那样子的了。但是你因为自己的眼睛毛病呢，你就把虚空当成是有花，而这个虚空当中本无花，这个花的本身就是虚空，这个花哪里有呢？所以你把虚空给涂抹了，虚空贴上了花的存在了，那这个就是迷惑了虚空的自信。那第三重是怎么样？第三重是怎么样呢？对这个真实的花你也迷掉了，不但虚空迷掉了，花也迷掉了，真实的花也迷掉了，我们真实的花就是一般正常眼睛所看到的花，比如说玫瑰花、茉莉花、这个菊花、桃花、种种花，这是实花所在。空中花呢是假象所在，这个假象遮掩了虚空，又遮掩了实法深处，是一重又错了，错了又错一重，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下去。那根源上根源起处呢，就是他的这个病目所成。那我们世间的现象，世间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学了佛法，知道因果，知道善恶，断恶修善是一个进步。那么这个生病轮回有没有一个主体呢？那初开始学的人你还不能一下就破他，你一开始就跟人说无我无我所，我不可得，有的人就吓怕了，我都没有，我们还做什么功德呢？那什么都不用做好了。那要有一个提高，或者他本身有这个程度，才进一步讲我不可得。那我不可得已经进步了，那还有讲法不可得，那再进步了就是这个如来藏性圆满清净，众生呢从真理上法尔如是，皆是清净的，那么随起觉照的这些要断要正啊，种种离啊，种种这个得了，也是颠倒，那么这个是生而又生的层面，那么错了一层又错二层，错了二层错三层，这样的，那往往世间的这个认识呢，在相对范围里面很被动很局限，所以才会招致于很努力的解决问题，结果带来了一大帮问题。所以自不得安，他不得安，佛法为什么殊胜呢？超过一般的这个认识，超过一般的智慧啊，就是根源上的问题理清楚了，解决了，所以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然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由此妄有轮回生死，轮转生死，故业无明，就是依这个才有轮回生死，就是万刃四大，万刃六尘缘因，所以倍加迷惑，倍加颠倒，所以这个心啊才会有种种爱着贪取，贪嗔痴烦恼才起来。所以这个动念即乖，起心动念都是颠倒的，起心动念都是错误的，从初一错到十五，从头错到尾，没有不错的，想要不错呢，先要见法性，正真理，不然你一种种的努力啊都是徒劳无益的，当然有的人听了这些话之后就灰心了，算了，我们都不用修了，确实有这个一些相似的见解，不正确理解圆满觉性的人，他就真正认为说，种种做反正都是徒劳无益的，做跟不做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这个不断的努力学习才获得真实之见，才能够有真知灼见，依此灼见才能够理清楚源头，不然的话呢，这个下手处不知道，怎么样走不知道，就是妄动，就是妄动。所以这个才是由此妄有轮转生死，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称为无明。这里的无明呢是 依法依欲法欲何说，然后根本全是、这里就是实相呢，跟一般的定义当中其他地方呢、又有点不一样，但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其他地方讲法执我执的时候是针对性的，法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包括现象界来解说，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是自相，有自心相，有自身相，那就是身的体相，心的体相，这个是妄的根源，妄的根源。然后形成妄之后，就会有妄的行为，妄的认知，你就产生空中花了，产生空中花了，那么这个空中花一现之后，那么从事实上为依据来讲呢，就产生了多倍的颠倒，产生了多倍的颠倒。所以这里我们经过这段文呢，仔细思考思考啊，就知道种种的颠倒是怎么样，一般总是到外面去寻找，不从自身去寻找。这里告诉你要从自身去寻找，从你身心上去寻找，因为你身心上出了问题，所以你会看到环境当中存在问题，你会看到生活当中种种的地方都存在问题。就比如说一个有怀疑心的人，那本身因为有这种烦恼存在了，所以他看什么事情都是怀疑的了，看周围的人，看家人，看公司的人，看一个陌生的人，生的也好，熟的也好，他始终对于这些现象呢，不彻信，不决定，充满了怀疑。那谁来的了？就是他自己本身来的。这里要反诸自身，自省观察。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好，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